用耳朵学中医，
用耳朵学中医，
带你一起步入中医殿堂。
接下来想给大家谈一谈体质养生法，就是我们从体质这个角度，按照不同的体质类型来采取不同的养生方法啊，从而达到防治疾病、延年益寿的目的。那首先要提一个问题，什么是体质？其实我们如果说对自己周围的人有所注意的话，你就会发现人和人真的是很不相同的啊。同样一个人，有高的有矮的，有胖的有瘦的，有皮肤黑的有皮肤白的，有皮肤黄的啊，有比较健壮的也有比较瘦弱的啊，性别上有男有女，年龄上呢有老有少。那么所有这些呢，都提示了人和人之间的不同。有人说过这样一个话，说在世界上你很难找到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那同样在世界上你也很难找到完全相同的这个人啊。那么这样一种差别就构成了我们体质的基础。因此从中医学的角度，体质讲的就是这样一种差别，是吧？体质是指人群中的个体，我们每个人啊，在人群中的个体在生长发育的过程中啊，所形成的生理的差别，这就是体质啊。每一个人在生长发育的过程中，他的生理有差别，那么这种差别就叫体质啊。这种差别可以体现在形态、结构啊，就是每个人的体型啊、骨骼呀、肌肉状况啊、形态结构、机能代谢，也可以反映在啊机能代谢方面。比如说有的人他就容易气喘吁吁的，有的人呢啊他就容易拉肚子啊，在机能代谢上有所不同，以及对外界刺激的反应性等方面啊，这是生理上的差别，这叫做体质，这叫做体质。那么不同的体质在我们预防保健疾病的时候，它确实是有意义的。我们说体质和疾病的关系十分密切，一方面不同体质的人容易患不同性质的疾病，比如说痰湿体质的人啊，那就容易肥胖，容易脂肪肝，容易脑梗塞；血瘀体质的人就容易患心脑血管的疾病，那阴虚体质的人呢，容易甲亢，容易啊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啊等等。那么患病呢，也会对体质呢造成一定的影响啊。本来是这样的体质，然后有病了以后，它改变了你的体质的状况啊。一般来讲，患病以后会导致体质的下降，甚至发生一些非常重大的改变。所以说我们一方面可以通过调理体质来预防疾病，通过对体质的调整防止某些疾病的发生啊。不同的体质它容易患不同的病，那么我们从调整体质的角度就可以预防特定的疾病。那么有了病以后呢，我们还可以通过调理体质来辅助的治疗疾病。所以中医在治病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针对体质进行调整，来改善病人的症状啊，改善病人的症状，缓解病人的痛苦，这就是体质和疾病它有关系。那进一步来说，体质和养生有没有关系？确实是有关系的啊。咱们祖国医学历来都非常重视体质学说的研究，重视体质学说在养生保健方面的这个作用。早在2000多年前的《黄帝内经》里边就对体质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啊。可以说《内经》呢，它不仅注意到个体的差异性，还从不同的角度对人的体质进行了分类。那这个分类呢， 对于我们的临床以及养生到今天仍然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啊，我们的先人在长期的生活时间和医疗时间中发现，一个人的体质它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生活环境、发育条件、生活条件的影响有可能发生变化。所以说对于不同的体质，特别是一些不良的体质，我们完全有可能通过合适的养生保健措施来改善他这种体质状况。比如说通过改善他居住的环境，改善劳动和生活的条件，改善他的饮食结构，以及加强体格的锻炼等等一系列积极的措施，来提高他的抗病能力，纠正他体质的偏颇，从而呢达到一个这个防病延年的目的。啊，所以说这个中医认为这个体质学说呀对我们很重要。一方面啊，体质是中医辨证论治的内在依据，我们中医讲究辨证论治啊，所以有时候我们病人不理解，说哎，你们中医怎么回事呢，我和他的病不同，但是你给我开的药是一样的。有的人说我和他的病一样，但是你给我们两个人开的方子是不一样的啊，那就是中医所说的同病异治，异病同治。同样的病啊，有可能根据你体质的不同，我变成不同的症，因此我会开出不同的方药。那反过来说，虽然说你们的病不同，但是你们的体质类型是一样的，那么就有可能表现为同样的症，我会开出相同的方药来治疗。所以说体质是辨证论治的内在依据，那对于我们养生来讲也是辨证饲养的内在依据。啊，我们为什么对不同的人会用不同的养生保健的方法呢？那就是他的体质的不同。因此我们说体质学说完全可以用来指导我们养生健体，指导我们诊治疾病。因此研究体质学说有非常重要的临床和实践意义。不知不觉之间呀，咱们这个课已经接近尾声了啊！相信咱们大家通过这将近十周的学习会有一些收获。那么在这个课程的最后呢，我想结合咱们大学生的特点来给大家推荐一些实用的养生保健的方法。那说大学生作为一个群体呀，和其他的群体相比，那肯定是咱们是一个与众不同的群体，有许许多多的不一样的地方，这就是所谓的特点。那么就从咱们养生的角度来看，咱们大学生有哪些特点呢？啊，大家想一想，咱们大学生这个群体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地方？啊，其实很简单啊。首先咱们能考虑到的是什么？咱们年纪轻啊，大学生嘛一般都是在20岁左右，从18岁的，像我们入学，我们那年入学的时候最小的16岁，但一般是18岁左右，然后上到大一大二大三大四，对吧，23、24岁都在这样一个年龄段。这样一个年龄段的特征，年纪比较轻啊，很有朝气，也是正有朝气的时候。所以说从这一个生理上来讲，我们处在一个啊血气比较充足的时候，叫血气方刚啊，我们的抗病能力比较强，耐受力也比较强。所以说处于在这个阶段的人群，咱们一般比较少的患病，这是好的一个方面，害病的几率比较少。但是另一方面大家要注意了，正因为你抗病的能力比较强，或者说你的耐受性比较强， 那么对于一些健康方面的啊，有关维护健康的这个方式，或者说不健康的方式，你有时候就不太在意。那反过来说，不好的地方就是很容易忽视不良的生活方式，它对人体的一个隐形的伤害。举个例子，比如说熬夜，大家都知道熬夜是个不好的习惯。如果像到我这个年龄，四五十岁的时候，啊，如果说不按时的睡觉，或者说熬一个通宵，那么第二天马上就会表现出来一系列的不舒服，头昏脑胀，甚至没办法正常的工作。但对咱们大家他不一样，咱们大学生不一样，熬他一晚上没事，熬两晚上也没事，自己感觉不出来这个熬夜有多大的危害。但实际上你感觉不到并不代表它没有伤害，而这种伤害往往是慢性的、潜藏的、渐渐进行的。哎，这是睡觉。另外比如说饮食，哎，我们都知道吃生冷的不好，特别是大量的生冷瓜果和冰镇的饮料不好。如果说是四十多岁的女同胞，一喝冷饮啊，感觉到马上不舒服，肚子疼，但大学生好像没关系。有好多女同胞、女同学，夏天的时候吃冷饮，好像没什么反应，但是实际上，长期的、比较多的吃这个冷饮，可以导致寒气啊潜藏在咱们的人体，时间长了以后，比如说痛经来了，甚至检查，哎呦，闭经了，月经不来了，多囊卵巢综合征。所以说这也是咱们这个年龄阶段要特别注意的，往往容易忽视不良生活方式对我们人体的一个伤害。这是从生理上来讲。那么从心理上来讲，我们大学生处于一个血气方刚的年龄，那么我们有激情啊，有正义感啊，该发怒的时候我们发怒，这个都是对的呀。如果说没有咱们这样一个年轻的这个群体，那么这个社会的正义谁来维护呢？啊，咱们是一个推动的主要的一个动力之一。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讲，过度的情感表达，它对我们的身体是有害的。比如说动不动就大打出手，哎，这个时候不仅是伤害的你的身体，而且伤害的是感情。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咱们年纪轻有朝气，有它好的一面，也有它不足的一面，那需要咱们特别注意啊。另外，咱们大学生的生活也有这样一个特点，我给大家总结它下。第二个特点是叫什么？熬夜是一个常态，经常熬夜。我曾经调查过我们东南大学的学生，大家一般在晚上几点钟睡觉？好像是在11点之前睡觉的人都不多，一般都到12点，甚至有的更晚。熬夜是一个常态。另外呢，对大学生来讲，闲暇的时间还是比较多的，空闲的时间比较多，除了两个非常长的暑假和寒假之外，平时周末甚至日常的学习也都不是那么紧张啊。大家可能有的说反对，王老师你说的不对，我们学生也是很忙的啊。其实我是从学生时代过来的，当时在我们读书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哎呀怎么这么多的学习任务，感到很忙。但是你真正的参加了工作以后啊，你会发现比在上学的时候要忙得多。所以说相对来讲，咱们大学生这个群体有比较充裕的业余时间，所以说常熬夜有闲暇，哎，这是一个特点。那么这个特点呢，咱们怎么样用它来养生呢？啊，用它养生，从养生的角度来讲呢，你经常熬夜呢，我就要劝你好好睡觉，有闲暇好啊，有闲暇我就可以啊让大家多培养一些业余爱好，有助于我们身心健康的业余爱好，有闲暇吗？这是第二个特点。第三个特点呢，就是运动比较少，动脑子比较多。 大学生毕竟是一个啊脑力劳动的群体，平时咱们学习呀、啊甚至研做一些研究啊，做一些项目，我们动脑子比较多，运动比较少。那从养生的角度来讲，应该怎么样增加运动？如果不运动，气血它就不畅通了。从养生的角度要多补脑啊，因为我们动脑多啊，容易伤耗气血，容易伤脑啊，所以说从这些方面与中医养生都是有关系的。咱们来总结一下啊，当咱们这个研究生，咱们这个啊大学生啊，他的特点从养生的角度来讲有这样三大特点：年纪轻，有朝气，常熬夜，有闲暇，动脑多，运动少。啊，那么接下来我就会给大家根据咱们的特点来推荐一些养生保健的具体的方法。这一周呢，想重点给女同学提供一个这个保健的招数，叫做点按血海。点按血海，血海在什么位置？怎么去点按？咱们看一段视频。血海呢，在我们大腿的内侧，髌骨内侧端上二寸，当股四头肌内侧头的隆起处。可以给大家示范一下，对，哎，大概就是在这个位置。也可以用简易的取穴法，患者屈膝而坐，医生以右手的掌心按于患者左膝的髌骨上缘，二至五指向上伸直，拇指略呈45度斜置，那么拇指尖下就是血海穴。选穴以后，用拇指用力的点压按揉，点压按揉啊，那么持续5分钟左右，你一直按，持续5分钟左右啊。点按血海有这样两大功效，第一个呢就是缓急止痛啊，特别是女同胞痛经发作的时候，赶快找到血海这个位置，两边都有啊，大腿内侧啊，膝盖上边上方，找到这个位置，迅速的用这个比较用力，用一点力度去点按这个血海，可以缓急止痛。那么平时呢，平时轻柔的按压点按这个血海，它还有活血调经的作用，活血调经的作用。所以说我们通过按摩点按这个血海穴，哎，在生活中有这样几个方面的作用。首先第一个，痛经急性发作的时候啊，来缓解疼痛，平时点按来调经啊。另外呢，还可以通过点按或者针灸的方法来协助治疗荨麻疹，协助去除面部的雀斑，改善气血，啊，这些都是喜欢美容的女同胞非常喜欢的招数。所以这是血海，是女同胞保健的一个要穴，非常重要的一个穴位，啊。那么除了这个穴位以外，那顺便呢，想给大家再介绍一个女士的保健秘穴，啊，叫什么？叫做太冲。叫做太冲，太冲穴在什么地方啊？太冲穴呢是在咱们的足部，位于，哎，好，这点有点那个，好像是跟这个不对呀。太冲穴在什么地方呢？太冲穴 在咱们的脚背，就在第一个指头，就是大拇指啊，脚的那个大拇指和第二个指头，它那一个折骨的连接处。取穴的时候，我们取坐位，然后沿着这个拇指、次指的夹缝往上边推，推到你能够感觉到那个血管的波动那个地方，那个就是太冲穴。太冲穴有个什么样的作用？太冲穴有个外号叫做消气穴，什么意思呢？哎呀，有时候生气了，不管是给男朋友生气了，还是给家里边的人生气了，或者是那天本来不是我的错，老师把我批评了一通，我感到很生气或者是和外边那些人吵架了生气太冲穴可以帮助你调整这种郁怒，可以让你的气血畅通，那就防止我们所说的郁怒伤肝那么经常点压太冲穴可以疏肝理气保证气血的畅通女同胞非常重要的就在于气血呀如果说是气不通畅了，就会容易引起什么呢？比如说乳腺增生子宫肌瘤卵巢囊肿等等一系列的病变所以说好多女同胞的病都和肝气的郁结有关系，出现胸闷、胁胀、叹气、打嗝、老是郁闷不舒服那么我们可以通过点按太冲穴的方法来疏通气血所以今天咱们给大家推荐的两个女同胞保健的秘穴知道是什么对，一个是血海，一个是太冲，一个重点在活血调经，另外一个重点在疏肝解郁理气。好，这是今天咱们给大家推荐的保健的招数。
感谢聆听，
更多内容请关注
中医学习笔记。